活在耶稣里施工，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，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，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，更好的信靠神。
我请问大家，从地产这一端到那一端还有多久呢？新郎跟新妇相会的日子还有多久呢？为什么2000年来我们的主不能回来？是新郎迟延了吗？新郎没有迟延，他第一个世纪他就可以回来，但是经过了20世纪，我们还是没有准备好。所以到底谁等谁呀？我们唱诗歌说，主啊，我巴不得你一点回来。其实主说，我巴不得早一天就来。但是问题，新妇装饰整齐没有？有没有一个新妇还拿着这个 lollipop 在英文就是很大的，像那个糖一样糖，还拿拉的像来，还口里还拿含着那个糖的。我们知道说，新妇一定要成长，要成熟，而且要装饰整齐。所以我们知道，让我们知道说，今天呢，圣灵拯救我们是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？乃是今天让我们能够许配给我们的以撒。我们在旷野里面，这是大而可畏的旷野，我们骑着骆驼，骆驼在圣经里是不洁净的，你看见吗？但是幸好是我骑着骆驼，不是骆驼骑我，是我用钱，不是钱用我。所以今天我们一路上等候主回来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现在要紧在这里，你要明白基督怎么爱教会吗？你说人间的爱根本不能形容，你说今天世界上有很多的爱，但是都赶不上。所以最后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就像什么？就像亚以撒爱利伯家一样，那样的爱。所以在神的字典里面讲到爱的时候，好像神只认识这两样的爱。我们浪子回家的时候，父亲连连与我们亲嘴，那个亲嘴代表赦免。现在当苏拉米女说用她用口与我亲嘴，那个亲嘴乃是巴不得能与主交通更亲密，巴不得与主更亲，巴不得与主更近。弟兄姊妹，没有错，主已赦免我们，那个爱是父亲爱浪子的爱，他完全赦免我们。但是今天你我能不能说，我虽然蒙恩得救了，虽然赦免了，如果还停留在外院的话，我里面有一个说法，我里面总有一样东西不满足，这就是传道人传道书嘛。但是感谢主，因着主呼召我们，你们要来到我这里得永生。十字架不过是起点，施恩座才是终点。今年蒙恩德就不下地狱是起点，能与基督完全的连结才是终点。什么叫与基督的连结？你能爱主所爱的，能拣选神所拣选的，你能过一种生活像主那样的清洁，像主那样的与人无伤，像主那样能够祷告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这叫做连结，叫做情感上的连结，叫做思想上的连结，叫做意志上的连结，叫做你深处的连结。在良心上你是没有亏的，在直觉上你随时随地能够听从吩咐的，而且你能常常坐在他脚前，像玛利亚一样。弟兄姊妹，这不是一个更高的呼召吗？所以请记得，雅各一开始就是从至圣所开始的，所以一开始那个高度就是爱的高度，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弄清楚的。所以当我们读新约的时候非常有意思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在希腊文里面，这个爱这个字有三个字，一个字是跟身体发生关系的，肌肤之爱，那个叫做 eros， 这个是一个字。还有一个字呢，跟我们的魂，跟我们思想情感一直发生关系，那讲到我们人伦的关系，父母儿女这中间的爱叫 filial， 只有一个字。那还有一个字就是神爱世人的爱，那非常有意思。当圣经用希腊文来写圣经的时候，他所用的那个希腊文是通俗的希腊文，不是古典的希腊文。那古典的希腊文有些字常常用，比方说 filial， 刚才所说 arrow 这个字，对他希腊人来讲再清楚不过了。希腊神话里面有些东西你惨不忍睹，原因在什么地方？因为他们讲的爱的，他们所讲天上的爱就是这么一回事，和人间的几乎是一样的。他们的神根本是照着人的形象来造，而人已经堕落了，他们不是像圣经所说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，所以刚好相反的。所以为什么在希腊世界里面、罗马世界里面人欲横流呢？因为在奥林普斯山，在诸神，所谓诸神之间就是神欲横流的。那请问大家，这个是爱吗？这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爱吗？神爱世人的爱是这样的爱吗？这个爱我们都熟悉的。所以你很有意思，等到圣灵要用这个字的时候，他一定要用古典希腊文里面普通不大用这个字。所以如果你问苏格拉底，如果你问亚里士多德，如果你问柏拉图，你说 agape 这个字什么意思，他说我不大知道，我不大清楚，这个字我们不大用的。你问我人伦之间的爱我们都知道，你讲到基辅之爱我们太熟悉了，这就是希腊文化跟罗马文化的特点。这是为什么等到福音征服了这个罗马世界、希腊世界以后，你看这个世界什么样的世界。但是今天呢，又倒回头去了，今天你所能看见的种种就是当时的情形，这个人堕落的时候以后就是这种的情形。所以想想看弟兄姊妹，在他们的字典里面，他们所知道的爱就是这些爱，但是不给我们看见呢。当神创造人的时候，为什么人中间有爱？为什么父母爱儿女？那个爱，那个爱为什么那么单纯？那个爱为什么那么真挚？因为这个爱乃是发表神怎样爱他独生的儿子。这个爱你找不到罪的痕迹的，这个爱你找不到污秽的痕迹的。不止如此，现在你看见说，今天以撒爱利伯家，不要忘记他们的爱亲近到一个地步，所有的爱，所有在婚姻里面的爱都是圣洁的，都是没有罪的痕迹的。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，是在人没有堕落以前就有了婚姻，不是婚姻以后，不是因为堕落以后才有婚姻。所以婚姻的关系，就是这个利伯家跟以撒中间的关系，是再纯洁不过的关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今天如果要发表更大的所罗门和苏拉米对话，你要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发表？如果你说今天我们复活的主和我们这些信主，我们要表达我们要描写中间的关系，你要问说你要用什么样的语言？你要用什么样的语言？弟兄姊妹，人间找不到这样的语言，实在是找不到这样的语言。所以最后你看见吗？圣灵只好借用亚伯拉罕，借用以撒跟利伯家中间的那个语言，是假定说是罪没有进来以前，明白吗？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今天你读到这里面的情形，一面你摸着他的背景，那另一面我们知道说那个爱是个纯洁的爱。所以非常有意思啊，等到旧新约圣经讲到神爱世人那个爱的时候，他用了 agape 这个字，是古典希腊文里面不大用的。所以现在给我们看见，这个爱是有深度的爱，这个爱是有原则的爱，这个爱是要我们灵魂体总动员的爱。这个爱不光是情感起了作用，这个爱主要的是你意志起了作用。今天没有人能爱他的仇敌。我们说我们和一个人谈恋爱，英文里面有一句话，就是我掉到 fall in love 掉到爱里面去了。 今天有没有人爱仇敌，他爱到掉到他里面去，没有这个可能。所有爱朋友的爱，爱同事的爱，所有爱家人的爱，都是自然的爱，这个爱有掉进去的可能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那是天然的爱，但是爱仇敌的爱不是你能爱的。那个爱因为你顺服了，主告诉我说你要爱你的仇，你顺服了。所以虽然我在情感上我不能爱他，但是因为主说了我要爱他，所以我爱他，是我的意志产生了作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就明白了，许多时候我们以为爱一定跟情感连在一起，不是，不见得。十字架可以做工到一个地步，你好像在情感上一点都不发挥作用，但是因为你顺服主的缘故，你可以流着泪告诉他说，我不光是走第二里路，我可以走第二件衣服。当有一个弟兄来到波饼聚会，他看见在场的有一个就是杀他父亲的那个人，他找这个人已经找了好久了，现在他要问一个问题，我现在很明显那个人也得救了嘛，所以他才来波饼嘛，所以他问一个问题，我到底要不要和他拨这个饼，我要不要爱他，我要不要和他一同拨这个饼，他是杀我父亲的，他几乎要走了，他要走的时候里面圣灵感动他，他流下泪来，虽然是他父亲的仇人，他能爱他的仇敌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爱不是因为他 fall in love， 不是的，没有，他情感没有起多少的作用，因为他被基督的爱征服。你今天人家打你个脸，你不给他第二个脸，他不会不高兴的，因为他高兴，他终于把你修理了。所以你不转过第二个脸，你不得罪敌人的，你得罪我们的主，是我们的主叫你转过来的。所以你看那个爱，那个 agape 的爱，爱仇敌的爱，不要忘记，是有原则的爱，是像神那样圣洁的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。当更高的耶稣，我们的主，复活的主，和他的儿女，和他的教会，和我们这些人对话的时候，你想我们中间的爱应该是什么样的爱？毫无疑问的，当然是阿嘎佩这个爱，所以他的高度是阿嘎佩的高度。但是呢，他的语言，他那个内容是那个内容，但是那个语言必须要什么？是我们懂得的语言。那我们懂得的里面最能够最高最高，假定你把罪拿掉的话，那个关系就是什么？就是利伯家跟以撒中间的关系。所以现在你明白吗？道成肉身，里面仍旧是神，但是外面呢，要让我们能和他亲近，所以他娶了奴仆，去娶了道，就娶了人，就人的样子。你还记得吗？在这个但以理书第五章，神在那里说话了，结果你看见吗？那个明明是神说话，但是指头在上面写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说圣经也这样，圣经明明是神的话，但是你看见很清楚，那个外面的字是什么？是人的字，懂得的。雅各也是这样，雅各呢是用他主题的高度是 agape 这个爱，但是因为我们普通很难够得到，普通我很少够到，所以怎么办呢？圣灵就借一种的语言，这个语言是我们大家懂得的，但是不要忘记，我们都堕落了，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说，在人没有堕落以前，这个婚姻中间的关系没有堕落以前，你叫新郎跟新妇的关系，亚当跟夏娃的关系，明白吗？所以很可惜在哪里呢？就是因为人今天的确堕落了，所以人家误会了，以为讲到这种语言的时候，他们就想到别地方去，他们就想到埃及的情歌，他们讲的这个想到那个，所以很自然的，你看见他们忘记了，如果他是圣灵所默示的这卷书，他的爱当然是有一定的高度，而且是最高的层次。弟兄姊妹，神爱世人，那个爱是没有人能够形容的。现在他和我们之间的交通，那个联合，那个交通是无法形容的，但是呢，现在用我们懂得的话写下来的。在新约圣经里面， Eros 这个字 几乎这爱这个字根本没有出现过，根本没有出现过。因为那个应该是包括在合法的婚姻的关系里面，并没有像希腊式这样彻底把它提出来的，没有。所以很自然的，你讲到夫妇的时候，婚姻这个时候，这个是理所当然自然放在里面的。但是很可惜，为什么变成不自然？为什么现在变成情欲？为什么最是好像给人看见，有的人认为好像婚姻很肮脏一样，这是完全错误的观念。所以我们读到雅歌的时候，为什么我们会多一份的难处呢？就是因为我们是堕落的，我们用堕落的头脑来读雅歌是不会明白的。所以我们要知道圣灵所用的语言内容是 agape 的爱，是最高的爱。那么它，但是它的表面上它需要用我们懂得的话说，是指着人还没有堕落犯罪以前的情形。所以这样我想我们就能够知道是大概这个雅歌书是这样的一件事。那除了这个之外呢，我想我要稍微再加一点。因为如果圣经呢就像过去大概1800年大家读这个雅歌书的时候一开始就进入情况了，一开始就解释我们与主之间的关系，那这个解释一经过1800年我们都得到供应，都得到帮助，我想这条路是正确的，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呢，圣经本身雅歌要保护他自己的话，所以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，你会发现呢，原来这一本圣经这雅歌呢是有背景的，它不只有历史的背景，它还有地理的背景，它还有预言的背景。如果一个是过去，一个是现在，一个是将来，他把重重的背景放在我们这里。那弟兄姊妹，你就看见吗？如果你普通光灵异的来解释这个寓意，来解释这个圣经，你当然无所谓，这都看不看见没有关系。但是现在我们要为什么神把耶路撒冷放在这里？为什么在这里？为什么圣经又讲了基列山？为什么讲到黎巴嫩？为什么不干脆造一个地方？那个地方 Netherland 或者是从来没有人去过，你什么给他起个名字都可以，你叫他香格里拉都可以。那为什么圣经里没有香格里拉？香格里拉是你任何一个乐园你都可以叫他香格里拉。那么好了，既然你是预言，既然是讲的所罗门跟苏拉密，那么好了，这个题材很简单嘛，就不要那么认真了，你也不要用那么多地名嘛。但是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都是地名，而且这里给我们看见的都是田园的景色，除了第一章是宫殿的景色之外，你不觉得很稀奇吗？如果田园就田园就好了，你只要两个对话就好了，为什么需要背景做什么呢？如果那背景是没有用的，那就如果背景有用的，就表示说你明白这段圣经，你可以用背景来帮助你。这样的话呢，你就不能随便怎么讲，不行，因为它的确有个背景在那里的，把你框框框在一个框框里面，那你自然就明白了。所以弟兄姊妹明白吗？当你读出埃及记的时候，一面是历史，肯定是有历史，所以有出埃及啊，有过红海，对不对？那么然后呢，就是从根据那个背景，现在怎么样？现在我们讲过红海，讲了逾越节，逾越节不要忘记，不是我们爱讲怎么讲就怎么讲啊，是保罗说基督是我们逾越节啊。然后讲的过红海，明明讲到过了海以后，红海要归入摩西，那我们晓得原来我们受浸是归入基督的。非常简单的，这个不是我们的话，是保罗这么读圣经的。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说，今天呢，你要叫旧约的圣经对我们产生帮助，不光只是旧约历史，那一面你看它有字面的，另外一方面当然有属灵的意思的。所以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？现在你看见说，当你读出埃及记，当你读以斯帖记，这都是历史书啊，上面都是有历史背景的。所以那些背景都是真的，不能假的，不是随便创造一个，没有的，一定有的。然后呢，在这个里面，你就然后呢，我们叫整个的预表是建造在这个什么，在这个根基上的。所以你自自然然，当你读这卷书的时候，你自然就受了这些书的支配，也受了它的约束。那么很自然的，叫我们对主的话就越来越清楚的。所以首先，我们一定要问，如果是有历史背景的话，那现在我们要问，到底谁是所罗门， 谁是苏拉米？那当然所罗门大家都知道，对不对？所罗门是王。那么很有意思啊，你读雅各书的时候，有的地方只讲所罗门，没有讲王，有的地方只讲王。那只有一章有一个地方讲所罗门王，那为什么圣经这样做？那当然有它的原因的。好，无论如何我们都知道所罗门是王，是知道的。那么所以呢，你就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所罗门宫殿的情形。但是不要忘记啊，你讲了历史的时候，就是刚才我所说的，讲到刚开始，终于所罗门把苏拉密就带到王宫了，然后现在呢他才知道说他不是普通的牧羊人，苏拉密是牧羊女，没有错。他当初所认识的，他所吸引他的，他敢和他来往的那个人，原来是牧羊人，是牧人。不要忘记，这个都是后面的故事。所以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现在所罗门给他看见，他不只是牧羊人了，他实在说来就是君王。所以现在如果把他带到内室，我再说不是密室，但是内室就是给他看见宫殿的种种，其实就借着这个来启示他怎样是个君王。你在这里你看见所罗门的荣耀和他的荣华。所以当你读到所罗门王的时候，一前面你当然就看到什么，就看到了这个整个皇宫里面的情形。所以耶路撒冷的女子啊，多半呢就是这个皇宫里面的那些女子。那么所以你可以知道说，等到现在把她带到皇宫里面去，带到宴席里面去的时候，那么你就知道，你就晓得说，那么尤其我们知道说这个膏香膏，这里说什么，这里说啊，你的膏油馨香，你的名如倒出来的香膏。那么我们要知道啊，在古时候，尤其是在宴席的时候，才有倒香膏这件事。你知道，如果今天到罗马去，你知道罗马有一个遗址叫做黄金宫，就是尼禄的黄金宫。那现在呢，已经埋在地下，但是他们已经挖掘很多很多。那么然后你就可以看见，这你现在如果进去，你还可以看到他的那个他的这叫什么，他的国宴厅。那国宴厅呢，这个整个的天花板是会转，而且呢天花板呢有一面转，一面会喷出香水来，还有花什么的。所以等到呢尼禄来庆祝国宴的时候，他曾经讲过一句很自豪的话，后来有人把他记录下来了。他说呢，我从来过的日子不是人的日子，现在我可以过人的日子了。他从前是在皇宫里面，他说他不是过人的日子。所以现在你看见呢，在空中可以飘香，所以你看他们一面吃，不只有舌头上的享受，他们有环境上的，或者说这个很有气氛的。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场合，这个是一个很明显是皇宫公共的场合。所以才有你的膏油馨香，你的名如倒出来香膏，所以众童女都爱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如果你看见了那个整个的背景，你就晓得的的确确那个背景是什么，那个背景是皇宫的背景，那个背景呢是皇家的那个景象，这是很明显是皇家的景象。但如果大家慢慢慢慢往后看，尤其到了第八章，你特别到了第七章，你看见吗？那个时候所罗门王和苏拉密不是在皇宫里面过夜的，是在村庄里面过夜的。所以他说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。所以你慢慢读到后面，你就发现那个景色是田园的景色。那么现在你要注意了，圣灵怎么安排这些背景？一个是皇家的背景，一个呢是田园的背景。田园背景是朴素的，田园背景是很简单的。但是呢，当你看见这两幅不同的图画的时候，你先要把那个背景把它读出来。这个圣经明明讲的嘛，所以你不要急着去解释圣经，你现在把这些背景先一个一个的把它弄清楚嘛，对不对？好了，现在很清楚的，现在第一个就是有个所罗门，一个是苏拉米。所罗门是个王，苏拉密是个牧羊女，她同时呢也是个看守什么，也是看守这个葡萄园的。那实在说来啊，用我们懂得的，我们所知道的童话，一个是王子，一个就是灰姑娘。 所以我们没有得救，我们其实在主的面前就是像灰姑娘一样，我们从前本来什么都不是嘛。所以很明显的，这是个牧羊女。她牧羊女，她的的确确，你读圣经，结果她在一个苹果树下，她第一次和谁相遇呢？和所罗门相遇的。那你说在什么地方呢？所以你一定要把那个字句读出来，你要把圣经那一段把它读出来嘛。那么我们就清楚了。所以现在你看呢，到了后面很明显的，你看见这里面有好多好多的背景，那都是给我们看见田园的。所以现在你注意到，一个是皇家的，一个是田园的，那么一个是君王，一个是牧羊女。那么到底这个背景是个什么样的背景呢？为什么那个田园的景色比较多，而且皇家的景色比较少呢？所以这个你不要去解释它，你把它记住就好了。所以读圣经呢，就是你要把这些事实把它记住了。那现在呢，就要你尽其所能的，我们要看在这一本圣经里面到底怎么介绍这个牧羊女的，怎么介绍苏拉米女的。当然她的名字很清楚，是在第七章第六章，回来苏拉米女，你回来，你们为何要观看苏拉米女？所以这个人名字叫苏拉米。那么苏拉米我们说过了，他的名字其实就是所罗门的音信，非常清楚的。好，那现在我们要问，所罗门是人物，历史人物，苏拉米当然也是历史人物，那么我们要问他是个什么样的情形呢？好，你读你会发现呢，这个第一章的时候是所罗门跟苏拉米在宫中，到了第八章的时候呢，你看所罗门跟苏拉米呢在田间，这个是第七章就很清楚了。到了第八章呢，就到了谁的家呢？就到了这个苏拉米母亲的家，回娘家去了。那回娘家的时候呢，他们看见一个，回娘家怎么回的呢？他们是从旷野来的。所以呢，第五节，第八章第五节，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？所以现在你知道说，这一次回娘家的不是新娘回去，新郎也跟着回去。归宁的日子，他们终于呢回来了。好了，你再读下去的时候非常有意思，因为他们等于又就地重游了。那个地方其实他们定情的地方，那个地方他们第一次认识的地方，尤其是那棵苹果树。所以你看第五节，第五节下半句，我在苹果树下叫醒你。所以很清楚的，本来呢我们不知道那个这个牧羊女不知道那天在做什么，也不知道她想些什么，不知道她怎么样，做梦也好怎么样也好，结果没有想到有一个人在她面前出现了，那就是所罗门王，他在那里把她叫醒的。所以你再读下去，很自然他们就想起他们中间爱的故事。所以呢才能说，所以说爱情如死之坚强，记恨如阴间的缠忍，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，是耶和华的烈焰。但是就是历史来说，不要忘记，就历史来讲，那么的的确确这里有一段的故事，是所罗门跟苏拉米女爱的故事。好，那么然后呢，下面他有个妹妹，有个妹妹。那么还有呢，这你读到第十一节，所罗门在巴利哈马有一个葡萄园，所以呢他是一个守园的人。那因着他是一个替他看守果园的人，所以呢第十三节，你这住在园中的同伴都要听你的声音。那我要请弟兄姊妹记得，在希伯来原文没有分章分节的，你怎么知道这句话谁说的，那句话谁说的？所以你千千万不要先入为主啊！你不要去看哪一本参考书，那本参考书说哦，这句话是新郎说，那个亲父说的，你一定要上下文才可以哦，明白吗？所以比方说当你读到第十三节的时候，你这住在园中的同伴都要听你的声音，那么好了，很多人你如果光是灵然解寓意解的话，那如果比较通顺的话，那么自然这个就可以讲到是所罗门，但是不可能的。你如果看看上下文，那个所罗门是字面解，那里的果子也是字面解，200个舍客勒也是字面解，谁是看守果园果子的人？当然苏拉密啊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所罗门就称赞他，你这住在园中的，当然包括这许多的葡萄园呢，他是守葡萄园的，那正是因为他葡萄园看守葡萄园，所以太阳就把他晒黑了嘛，晒黑了我们才知道说，哦，原来他圣经告诉我们，原来他还有同母的弟兄，弟兄是妈妈这一边的。 那么向他发怒，他说他们是我看守葡萄园，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。所以现在你明白吗？根据这些背景非常非常简单，就是告诉我们说啊，原来呢这个苏拉米女，你如果根据这里面所告诉我们，她是个这样的一个人。那不止如此，苏拉米女是个贞洁的女子，你怎么知道呢？那这里有一句话，就是第十节，我是墙，我两乳像其上的楼，那时我在他眼中像得平安的人。你看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非常清楚的。今天如果你介绍一个女子的时候，你很少把说这个人是像城墙一样，没有的。或者说这个人像航空母舰，这对是个羞辱，不是吗？所以没有一个人这样形容的，也没有一个人这样自己来形容自己嘛。所以你要懂得他的意思，对不对？他说我是墙，这什么意思呢？你知道一个女子走在这个世界上需要有墙的。我是墙意思就是说她是很有原则的，她是个很矜持的一个人。那么这墙上面不是有高塔吗？高塔普通都是高不可击的，所以那里告诉我们，我的两乳像其上的楼，两乳常常和人的情感连在一起的。所以很明显的给我们看，就说这个苏拉美女她不是没有情感的，但是不要忘记她的情感只为着一个人的，她情感不是为着全世界的。所以现在她为着要保守，为着她能够成全最高的目的，所以你看见吗？她是个墙，而且呢你看见她的情感是高的，隐藏的一个地步，高的一个地步，防守的一个地步，没有人可以随便的越雷池一步。你看见吗？这个就是苏拉米给我们看见的。那么甚至于连什么，连所罗门都不能随便靠近他。所罗门这个君王可以把他吓住了，但是有一天当他在苹果树下，他把他叫醒的时候，他所看见的不是所罗门王，他所看见的是谁呢？是他所看见的是另外一个牧羊人。那么他不知道他是谁，一直等到有一天到了皇宫，他才看见他果然是一个君王。弟兄姊妹，现在在这个背景底下，慢慢你就看见说，我们的主一面他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但如果他是万王之主，万王之王，他来地上来拯救我们的话，我们一定吓坏了，我们根本配不上他。他居然道成肉身，而且他是好牧人，好牧人喂养舍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吗？很多罪人他就做了很多罪人的朋友，然后罪主耶稣为他们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如果你明白这个背景以后，你就看见说这是非常荣耀的背景。现在不光是寓意在那解释圣经，现在呢是预表解释圣经，这里有历史背景的。我想我们的时间已经没有了，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再往前去。我要特别警告弟兄姊妹，也许你们很多人急着说要来解释里面一节二节，我觉得这个都是其次的，因为我们这一次是雅各书浅释，所以我觉得要慢慢到来，一定要把背景讲得清清楚楚，然后弟兄姊妹读这些圣经的时候呢，就能够得着帮助。所以我想早晨呢，我们说到这，我们低头个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把这段话再交在你的手里，我们谢谢你，今天你就这些话来点醒我们，点活我们，给我们看见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奇妙。你的话语一解开，就叫愚昧的人能够得着通达。所以我们的主，我们求你把这卷书赏给我们，也叫我们渴慕爱慕这卷书，叫这卷书能够深深的印在我们的深处。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，我们求你给我们好的休息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下午再把我们带回来，我们一同在这里蒙你的恩典。这样的祷告赞美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，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同工，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。